蒋介石假和谈的算盘。根据上述精神，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众叛亲离、无可奈何的蒋介石被迫隐退，回到老家奉化，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在幕后操纵军政大权。蒋介石玩弄的这一和平把戏本是缓兵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因此他下台前就对战争进行了部署，隐退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帅40个师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汤伯恩统帅75个师45万人防守。此外，尚有海军舰艇130余艘、飞机300余架配合陆军作战。李宗仁上台后，第二天就致电毛泽东，表示急愿开始谈判，同时又向印度大使表示，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四川和云南两省、西藏、甘肃、青海这些中国内陆的边远地区，以及新疆和西藏这些广大领土，共产党势力还未到达，即使共产党南下，他还可以退到重庆继续和共产党对抗。怀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他和谈的附案当然是两分天下，划江而治。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已和蒋介石打了多年交道，对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已洞烛其间，因而一方面以极大的耐心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争取和平渡江、和平解放全中国，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进行渡江战役。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意图，于1949年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实施渡江作战。4月1日， 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会谈以小型会议为主，小会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后改名国际饭店，即现今的华丰宾馆，大会在中南海勤政殿。4月2日到12日，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4月2日，双方代表按照头天晚上商定的办法，在六国饭店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张世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征谈，林彪和刘飞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开过5、6次会议，每次会议中共代表都是义正辞严，而张治中则是措辞委婉，而且有几次都是只有双方首席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则基本上不讲话。谈判中周恩来发过一次脾气，其原因是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他说，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么说，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听了这些话，当即拍案而起，他严正地斥责说，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吗？国民党从1927年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在周恩来义正辞严的讲话面前，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张治中只好连连道歉。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16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4月22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术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4月22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周恩来得到张治中坚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后，当即赶到六国饭店和张治中谈话。张治中在谈话中向周恩来强调了复命的理由。西安事变的时候，周恩来晚到了一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天真和轻信铸成了张学良被无期监禁的悲剧。 周恩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因此他非常诚恳地挽留张治中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周恩来的话真挚、温和而又坚决，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同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中，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也曾经因此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此后，即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他也没有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态度。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同周恩来等友好交往，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抗战胜利后，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1945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做出了贡献。